大家好，欢迎来听故事，我是姑姑老师。最近姑姑老师看到大家的五颗星留言鼓励，先跟大家说谢谢哦，很开心大家都和姑姑老师一样这么的爱听故事呢。不过啊，其中有一个留言开始在许愿三国演义了，姑姑老师看了又是心头一惊，这绝对是听了至少一年以上的听众留言的哦。姑姑老师上次请大家投票选出下一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呢？是镜花缘结束的时候，大家各有喜爱的故事，其中《封神榜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竞争最激烈了，最后是封神榜胜出。现在西游记也即将完结篇了，姑姑老师呢正在装没事，但还是被许愿了。先跟大家说一下，不好意思啦，姑姑老师暂时没办法讲三国演义，因为过年后呢，姑姑老师要忙着搬家，准备搬去坎培拉，过去后还要一边上班一边找房子，在安定下来之前呢，如果封神榜能够照常播出的话，就谢天谢地啦。而且姑姑老师还想要留一点点的预量来写新故事。话说姑姑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写新故事了，眼看着莉莉他们班都要长大了，被刘小啾点播的未来战士啊都欠到刘小啾搬去象牙海岸了。算一算果果老师的待做事项清单，哎呀还真多呢，到底会不会有下一个故事呢？我们话不说死，就看天意吧。那我们就继续来讲西游记的故事，今天要讲的是最后一难。上一次我们细数了唐三藏的9981难，结果啊，簿子上只记了80难，还少一难。菩萨就命令接地去赶上金刚，八大金刚唰的把风按下，让他们四个人连马呢和经书啊全都坠落下地。原本姑姑老师还以为他们会摔得屁股开花，结果啊，他们是轻轻落地。对吼，唐三藏啊脱去肉骨凡胎后也是身轻体健呢。唐三藏脚踏到了地面还是觉得有点心惊惊，猪八戒就呵呵大笑的说，好好好，这真是要快的迟啊。沙悟净说，好好好，因为是我们走快了些，叫我们在这里歇歇嘞。孙悟空说，
啊，俗话说得好，十日滩头坐，一日行脚踏。
这句是比喻呢，生意冷淡的时候无事可做，生意兴隆很火旺的时候啊，利润加倍呢。在这里也可以说啊，他们之前取经之路慢吞吞的都走了十几年呢，现在咻的一下子回程就走了一大半呢。那唐三藏说，你们三个先别斗嘴，认认方向，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。沙悟净转头四处张望后说，是这里是这里啊，师父你听听水声。孙悟空说，
啊，听水声就知道啦，想必是你祖家啦。
猪八戒说，
他祖家乃是流沙河嘞。
沙悟净说，不是不是，这里是通天河也。唐三藏又问，徒弟呀，仔细看看我们在哪岸。孙悟空纵身跳起，用手啊搭着眉毛张望，仔细看了看后跳下来说，
师父啊，这里是通天河西岸嘞。
唐三藏说，啊，我记起来了，东岸边原本有个陈家庄， 那年我们到这里，亏你救了他儿女，感激我们，要造船相送。幸好白猿背着我们过河，我记得西岸上没有人烟。哎呀，这下该如何是好？猪八戒说，
只说凡人会作弊，原来这佛面前的金刚也会作弊啊。他奉佛旨说要送我们回东土，怎么在半路上就丢下我们啊？现在我们岂不是进退两难，怎么过去啊？
沙悟净说，二哥别抱怨了，我们师父已经得了道，先前在凌云渡已脱了凡胎，今天啊一定不会落水。这样吧，师兄，你和我一起用法术把师父架过去好了。孙悟空频频地偷笑着说，
啊，架不去，架不去啦。
你看他怎么就说个架不去呢？要是能使出神通，说破飞身的奥妙，他们师徒啊，就算是一千个河也都过去了。只是孙悟空心里明白，知道唐三藏这九九八十一难还没完呢，还有一难，所以才会留在这里。他们师徒口里纷纷的讲，脚下慢慢的走，来到了水边，正要想办法过河，忽然听到有人叫着，
唐圣僧，唐圣僧啊，到这里来，这里来啊。
大家都吓了一大跳，举头观看，没有人啊，又没有舟船，再仔细一看啊，原来是一个大白赖头猿，在岸边探着头叫着呢。他叫着说，
老师傅啊，我等了你这几年，现在才回来呀。
孙悟空笑着说，
老猿啊，之前辛苦你背我们过河，现在又遇到你啦。
唐三藏和猪八戒、沙悟净啊，都欢喜不尽。孙悟空说，
老猿啊，你如果有接待之心，可上岸来。
那大白赖头猿就纵身爬上河来，孙悟空把马牵到他的背上，猪八戒还蹲在马尾之后，唐三藏站在马的左边，沙悟净站在右边。孙悟空一脚啊踏着老猿的脖子，一脚呢踏着老猿的头，叫着，
老猿啊，好生走稳嘞。
那老猿蹬开四脚，踏水面如行平地，把他们师徒四人连马五口背在身上，往东岸而来。老猿背着他们袭坡踏浪，走了大半天，这通天河还真宽呢，天都要黑了才靠近东岸。这时老猿忽然开口说，
老师傅啊，我之前曾经请您到西方见到佛祖时，帮我问一下佛祖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脱本壳变成人的样子啊？师父您问了吗？
哎呀，尴尬啦。大家还记得这件事吗？那时唐三藏有答应过要帮他问，姑姑老师都忘记了，当然唐三藏也忘记啦。原来啊，唐三藏自从凌云渡上脱去凡胎，走上灵山专心拜佛，参拜诸佛菩萨圣僧等人，只想着要取经，其他的事啊都没放在心上，所以呢也没有替老猿问问佛祖，他就回答不出来啊，又不敢欺骗他，唐三藏无话可说，就沉默，不回答咯。那老猿啊就知道唐三藏忘记替他问了，这老猿脾气一来，把身子一晃，呼啦的沉下水去，把他们四个人连马还有经书啊，统统都沉到水里啦。哎呀， 之前沙悟净还说唐三藏脱了凡胎得了道不会落水，哪里知道还是跟之前一样又沉到底啦。幸好小龙马呢是一只龙，会游泳。猪八戒跟沙悟净呢，一个啊是掌管天河的天蓬元帅，一个是流沙河出生的，也都会水，不用担心。孙悟空微微笑，大显神通，把唐三藏扶驾出水，登上东岸。只是啊，金书包袱、衣服、马鞍全都湿透了。他们师徒才上岸整理，忽然又呼的一阵狂风，吹得天昏地暗，雷电大作，飞沙骤石呢。只见那一阵风乾坤波荡，一声雷轰的震动山川，一个闪电啊，钻云飞火，一天雾，大地遮漫，风吹呼啸，雷声激烈，闪电劈开了云层，浓雾笼罩了天空，风骨的沙尘扑面，雷惊的虎豹啊都躲起来了。那风呢叫得个通天河波浪翻腾，那雷震得个通天河的鱼龙上胆，那闪电啊照得个通天河彻底光明，那雾盖得个通天河阴阴惨惨，唬得那唐三藏按住了金书包，沙悟净压住了金书担子，猪八戒牵住了白马，孙悟空却双手举起铁棒左右护持。原来那风、那雾、那雷、那闪电啊，乃是些阴魔作怪，想要夺取经书呢。风雾雷电吹打了一夜，直到天亮才停了下来。唐三藏全身啊都还湿哒哒的，战兢兢地说：“悟空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孙悟空气呼呼地说：“
哈，师父，你不知道嘞，我们保护你取到真经，乃是夺天地造化的大功劳，可以和天地日月一样长生不老，法身不朽，这才会被天地不容，鬼神所忌啊。他们这是想来暗中夺取经书嘞。一来这经书呢是落水湿透啦，二来是你的阵法身压住了，雷不能轰，电不能照，雾不能迷，又是老孙我指着的铁棒是纯阳之性护持住啦，等到天亮太阳出来阳气又盛，所以才不能夺去也。”
唐三藏、猪八戒、沙悟净啊这才恍然大悟，都很感谢孙悟空呢。没多久太阳高照，他们把经书拿到高崖上，打开包包晾晒。据说直到现在那块晒经书的石头还在呢。他们又把衣鞋都晒在崖旁，站着站，坐着坐，跳着跳，大概是度过这一难，心情也轻松吧，就很随性啊。他们四个人一边聊天一边看着经书一一晾晒。这时几个大鱼人来到河边，抬头看见其中有认得他们的说：“
诶，老师傅可是前年过这条河往西天取经的吗？”
猪八戒说：“
正是正是啊，你是哪里人，怎么认得我们呢？”
渔人说：“
我们呐、啊、是陈家庄上人。”
猪八戒问：“
陈家庄离这里有多远啊？”
渔人说：“
过这条路往南20里就是啦。”
猪八戒讲：“
师傅啊，我们把经书搬到陈家庄上晒去了，他那里呀、啊、有的住，有的坐，又有的吃，就叫他家替我们沾沾衣服，这不是很好吗？”
唐三藏说：“啊，不去了，就在这里晒干了，就收拾收拾找路回去吧。”那几个渔人回去的路上正好遇到陈诚，就叫着：“
哎，二老官，前年在你家替祭儿子的那个师傅回来了。”哎，
陈诚问：“ 哎，你在哪里看见啊？渔人指着来的方向说，
都在那石头上晒经书嘞。
晨晨马上带了几个人急急地赶过去，看见他们就跑上前跪下说，
老爷，取经回来功成行满，怎么不到舍下却在这里逗留啊？快请快请到寒舍啊。
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舍下寒舍就是我家的意思哦，比较谦虚的说法呢。称别人家的话就会说是府上贵府，别人是上，自己啊是下，别人是贵，自己就是寒咯。在中文里呢有很多的谦称，那大家听久了就会习惯咯。那我们再回到故事，孙悟空说，
啊，等晒干了经书就跟你去。
晨晨又问，
老爷的经典衣服是怎么湿啦？
唐三藏说，当年亏白猿载我们渡河到西岸，今年又让他载我们要到东岸，东快上岸了，被他问到之前他托我问佛祖的事，哎，我忘了问，就被他把我们扔在水里，所以才弄湿了。又把过程仔细地说了一遍。那晨晨啊一直诚诚恳恳地邀约唐三藏他们过去做客，那唐三藏拒绝不了啊，就收拾经卷，没想到那块石头把佛本行经粘住了几卷，就把经书啊部分边角给粘破了，所以到现在佛本行经不全，在经石上呢还留有字迹呢。那唐三藏就懊恼地说，哎呀，是我们怠慢了，没照顾好经书。孙悟空却笑着说，
啊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啦，这啊是天地不全，这经书原本是完完整整的，如今真破啦，乃是应天地不全的奥妙也，岂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嘞？
这句话姑姑老师觉得，哦，说得很好哦。这个世界啊原本就不完美，也就是因为我们不完美，所以才有进步的空间啊，这样未来才更值得期待呢。那他们师徒收拾完毕，就和晨晨一同去陈家庄。那么在陈家庄他们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那我们就下回分解咯，拜拜。